对基督的认识如何激励敬虔的妻子，妻子在合乎圣经的婚姻中的首要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她内在的品格如何塑造和影响上帝呼召她做的其他一切，鉴于妻子的许多责任，与基督的相交如何影响她的思想和生命。在本次课中，我们将继续探讨圣经如何教导妻子在合乎圣经之婚姻中的地位。即使是小孩子，他也知道在街上发现的普通石头与在戒指中看到的宝石是有区别的。像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和祖母绿这样的宝石是非常稀有的，它们看上去确实很美。人们投入大量精力来挖掘和开采这些宝石，而其他人则准备支付大笔资金购买这些宝石，用于制作珠宝等其他用途。当上帝在圣经中描述敬虔的妻子时，他将她比作一块稀有美丽的石头。箴言第31:10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不信的世界忽视甚至鄙视上帝看为珍宝石的那种女性，但是基督徒相信箴言第19:14中告诉我们的，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对基督的认识如何激励敬虔的妻子，妻子在合乎圣经的婚姻中的首要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她的内在品格如何塑造和影响上帝呼召她做的其他一切，考虑到妻子的许多责任，与基督的相交如何进入她的思想和生活。在本课中，我们将继续探讨在合乎圣经的婚姻中圣经对妻子地位的教导。我们将从妻子的动机开始思考，是什么激发了她，推动了她，驱使她所做的一切。这里有几件事需要重点强调。首先，她要保持以基督为中心的视角。换句话说，做妻子的要看到站在丈夫背后的基督。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5:22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的目光要越过丈夫，投向主耶稣基督自己。你的丈夫在爱你时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这肯定会切实地使你的心温暖，经历基督更大的爱。你应该把丈夫的爱看作是基督爱你的一幅小小的画面，一簇小小的闪光。你个人对基督的顺服实际上影响了你的婚姻，因为你顺服的是基督。那么应该怎么做呢？要切实地顺服基督交给你的这位丈夫。你不能说我顺服基督却不顺服你的丈夫。顺服基督好像要容易得多。基督是配得这样献身的，而你的丈夫不值得你这样做。但是反叛你的丈夫实际上是反叛基督，这是可憎的罪。想一想撒母耳记上15:23中描述的反叛，那里说这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方法解释了为什么妻子不顺服的后果如此重大。它不仅影响了妇女乃至她的家庭的美名，而且还影响了我们救主的美名，就是她的名受到了责难。在提多书2:4-5中，当谈到年轻妇女时，经文说她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那样羞辱的是上帝的道，你知道福音就被扭曲了。如果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那么妻子当然不愿意曲解或歪曲对福音的真实理解。 你对丈夫的顺服，对于你的丈夫乃至全世界来说，都说明了教会对基督的顺服。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观点也解决了妻子的一个主要试探，就是与恐惧有关的试探。当然，这种恐惧可能是出于明显的脆弱。我的意思是，你要跟随的丈夫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一个会犯错、不够敬虔的男人，这可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恐惧和脆弱。但是跟随你的丈夫也是在信靠主，并信靠他的话语和他的道路。因此，信靠并且不断的信靠，这实际上是治愈恐惧的方法。而在妻子的处境中，这些都可以达成。请注意，在彼得前书三章五到六节中讲到信心与恐惧之间的关系。我们读到，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看到信靠主与不惧怕之间的联系了吗？这部分经文说，这些古时的妇人像撒拉一样信靠主，而那些跟随同样敬虔榜样的人，则是不因恐惧而害怕的人。因此，治愈惧怕的方法是加增信心，更加信靠主耶稣基督。因此，这就是指向基督的视角。但其次，还有一种指向丈夫的视角。你从我们之前的课程中了解到，你的丈夫无法在你的生命中替代耶稣，基督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你与你丈夫的关系是暂时的和次要的，而你与基督的关系则是永久的和主要的。但是你在地上的责任是照顾丈夫并取悦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七节中写信给哥林多人时，他谈论了单身和婚姻，而谈到已婚者时，他在34节说，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因此，敬虔的妇女的焦点和目标是取悦丈夫，而不是取悦自己。这不同于成为一个取悦别人的人，因为最终的动机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最终的动机是在取悦丈夫的敬虔渴望中取悦主耶稣基督。正如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所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意味着妻子必须学习如何取悦丈夫，但这不是自发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这是需要研究的东西。妻子需要了解，当丈夫在寻求跟随主并且带领妻子和家庭荣耀主时，他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目标和首要任务是什么，这是必须要学习的。他的目标和首要任务到底是什么？妻子将竭尽全力创造一个幸福的避风港，善待自己的丈夫，不恶待他，建立一种和平和忠诚的关系，使丈夫的心可以放心地信任他的妻子。箴言第31章11节和12节提到了这一点。服侍丈夫的动机一定不能是为了自己，因此你要记住，爱是付出而不是获得。有时我们会有一种试探，就是为了获得回报而付出，但是服侍丈夫的动机不应该隐含着寻求服侍自己。其次，这使我们考虑妻子的目标。妻子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妻子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她与主耶稣基督的团契相交的关系。作为妻子，你与耶稣的亲密和顺服越多，与丈夫的亲密和顺服就越深。首先，敬虔的妻子 必须敬畏主，不把这个作为首要的事，其他一切都会失败，其他一切都会成为枉然。但是跟随主以外，他的首要任务是作为帮助者服侍丈夫。我们在上一课的开头就提到创世纪第二章二十节及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这是上帝创造婚姻时的设计。这意味着妻子在一天当中所做的决定都要为了实现丈夫对家庭的目标和渴望。这意味着你要问自己一些问题，确定如何分配时间，并确定要将清单中的哪些事情放在首位，哪些事情放在末位。清单上最上面的事情是否符合丈夫为家庭设定的目标？这个优先顺序还要求妻子先爱丈夫，然后再爱孩子，最后是世界上的其他人。因为有时孩子的母亲会把他们的孩子放在第一位，而把丈夫降为其次的位置。但从圣经来说，爱丈夫是第一位的，孩子实际上是第二位的。在孩子之后，是承担上帝呼召你承担的其他责任。在提多书第二章四节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敬虔的妻子要成为家中的看守人，在提多书第二章五节中翻译为料理家务。这节经文适用于所有妻子，无论有没有儿女，他们都是在家中的看守人。这段经文并不是在谈论不允许女性工作或赚钱的问题，这从箴言第三十一章可以明显看出。相反，这是说如果妻子愿意，她的世界和首要关注可以专注在殷勤地履行家中的职责。因此她的世界所关注的焦点是家庭，而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这个进行。正如我们在先前的课程中所看到的，这意味着她要成为丈夫的主要门徒。格林多前书第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这一点。妻子在家里首要关注的是丈夫，其次是她的孩子，然后是服侍教会中的其他女性。因此提多书第二章第三和第四节再次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些已经成熟、虔诚和有经验的妇女应当研读圣经来获得这一切，并在实际的生活中将这些全部行出来。她们要汲取所有这些智慧，并传授给教会中其他女性，尤其是不太成熟或年轻的女性。这样，即使是年纪较大的妇女，也要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教会中的其他女性。当家中没有孩子时，可以对年轻的女性进行门徒训练，服侍她们。正如我指出的那样，这涉及到将自己在应用圣经时学到的传授和分享给其他的女性。第三，我们需要考虑妻子的敬虔品格和举止。箴言第三十一章提供的描述非常有帮助。如果你手里有圣经，不妨打开看一下。我想邀请你注意这段经文中一些值得强调的地方。贤惠的妇人是非常勤劳的，这在第十节及后面的经节中很明显。贤妻的勤劳工作包括照料家人的穿着，例如第十三节以及二十一、二十二节和二十四节，还包括照料家人的饮食，例如在十四、十五节。但除此之外，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对外人和有需要的人都很慷慨，他可以了解他们的需求，并想办法供应他们。你会在二十节看到这一点。在二十三节中，她支持自己的丈夫，并帮助丈夫获得成功。在十六节中，她很细心，在财务上也很谨慎。 在26节中，他用自己的口表达智慧和仁慈。最后，在第31章27节和31节告诉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他都很勤奋。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圣经中的其他地方，我们会发现敬虔妻子的品格的许多其他方面。她应该尊重她的丈夫。我们已经在以弗所书第5章和彼得前书第3章中看到了这一点，但这尤其体现在妻子如何对丈夫说话，以及她如何向其他人谈论自己的丈夫。注意彼得前书第3章6节的话，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13节中写信给提摩太时，他说敬虔的女人不是习惯懒惰的人，她不是哀家闲游的人，她的手忙碌于良善的工作，敬虔的工作，她并不闲懒地干涉其他人的事务。这种闲懒的干涉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在现代的语境中，用电脑在线就可以表达绝大部分。例如，短信和社交媒体之类的东西已经变得非常流行，它们很容易成为一种陷阱，使你成为闲懒的忙碌者，忙于干涉他人的事情和私人事务，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上帝呼召你做的事情上。彼得前书第3章2节给我们的另一种描述是，敬虔的妇女是贞洁和恭敬的榜样。这包括许多实际的内容，例如她的敬虔表现为端庄，以正派衣裳为装饰。提摩太前书第2章9节和彼得前书第3章3节教导了这一点。提多书第2章5节中说道，她也要明智、纯洁和善良。还有彼得前书第3章4节中的那段著名的经文，敬虔的妻子要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当然，现在的世界根本不够重视这方面，甚至有时教会中的人会认为不应该重视它。但是，当敬虔的妻子所表现出的温柔和安静的心被上帝看为极其有价值时，他的心就会为之振奋。圣经还在箴言第19章14节告诉我们，敬虔的妻子要谨慎。如果她有孩子，她就要以敬畏上帝的心抚养她的孩子。箴言第6章20到21节就是一个例子。而且，正如我们前面在箴言第31章11节提到的，她的生活方式应该让丈夫的心可以安全地信任她。最重要的是，敬虔妻子的一切品格和举止的根基或顶点，都是她对上帝的敬畏。箴言第31章30节描述说，敬畏耶和华的是敬虔的灵魂，这是上帝子民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过的重要陈述。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意识到上帝的荣耀和崇高，意识到上帝的同在，也意识到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呼召他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做什么样的事。正如我们在上一课中提到的那样，与世上的丈夫同行，只是与天上丈夫同行的另一种方式。在生活中诸多让人分心的事物中，敬虔的妻子必须记住一件不可少的事。耶稣在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家里说过这样的话，也是说给我们的。你记得当时的情景，马大十分烦恼，他忙于许多事情，忙着服侍和照顾他人的需求，但玛利亚却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马大当然要抱怨玛利亚没有帮助他。耶稣告诉马大，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马大所做的值得赞扬，他有他的意义，但是玛利亚坐在救主脚前所做的事情是不可少的，这是女人追求的 头等大事，妻子要担许多责任，因此让我以一个例证作为结尾，这可以激励妻子在繁忙的日程中寻求与基督相交。许多牧师聚集在其中一个牧师家里讨论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人问如何遵守不住的祷告这项命令，因此牧师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还任命其中一位牧师撰写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供下次会议阅读。那个家庭里有一个机灵的普通使女，她无意中听到了，然后她大叫，什么？整整一个月都在琢磨这节经文的意思，这是圣经中最简单最好的经文之一。一位老牧师说，好吧，玛丽，你对这个有什么话要分享？我们想了解你是如何想的。你可以一直不停地祷告吗？哦，是的，先生。他说，什么？你有很多事要做的时候也可以。为什么不能呢，先生？我要做的事越多，我的祷告也可以越多。牧师说，的确如此，玛丽，请让我们知道你是如何做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行。这是他给出的答案。女孩说，是这样，先生，当我早上一睁开眼，我就祈祷上帝打开我理智的眼睛，当我穿衣服的时候，我祈祷我可以披戴基督的义袍，当我洗漱时，我祈求那重生的洗洁净我，当我开始工作时，我祈祷自己有力量支撑这一天，当我开始生活时，我祈祷上帝的工作可以复兴我的灵魂，当我打扫房间时，我祈祷我心中的所有杂质都被清除，在准备和享用早餐时，我祈祷并渴望自己被隐藏的玛纳和真道的灵奶所喂养，当我忙于照看孩子们的时候，我仰望这位在基督里与我和好的天父，并祈求接纳我的圣灵，使我更确信我是上帝的孩子。就这样，一整天我所做的一切都促使我去祷告。非常好，太好了，老牧师大声说，这真是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他说，玛丽，请继续不住的祷告，我和我的弟兄们也要这样。他转向其他牧师说，感谢主让我们听到这个奇妙的方法，请记住主曾说过，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当然，后续的论文也没有必要写了。总之，在这四次课程中，我们考虑了圣经教导的敬虔丈夫和敬虔妻子的不同角色和责任。在接下来的两课中，我们将回到课程开始时讨论的主题，也就是敬虔婚姻中首要的合一。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将探索追求婚姻合一的一些实际领域。我们希望本次课对您有益处，并能帮助您理解圣经对基督徒婚姻的教导。在下一次课中，我们将探讨在培养婚姻的合一中，夫妻之间良好沟通的重要性。